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再次收看《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上一集我们讲到讲记第二集第249页第一段，在上一次的最后，我们谈到马明菩萨说，这个无始无明熏所起事，是非诸凡夫二圣智慧之所能知。解行地菩萨始学观察，法身菩萨能少分支，至究竟地犹未知尽，唯有如来能总明了的道理。跟各位解说，必须先满足实性位，接着修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每一度都得在外门广修万行。要这样修上来，一直到了第六住位，才能熏习四加行，现观五蕴空、十八界空，而断我见、断三伏劫。之后再去参禅，当找到如来藏时，才敢承担起来，般若智慧才会开始出现。这时才能说是第七诸位的菩萨，才是真的进入内门，开始内门广修六度万行。但是这个时候，对于这位已经开悟明心的第七诸位菩萨来说，就已经懂得很多了吗？当然不是，只能算是少分中的少分。因为此处论文中所说的法身菩萨，是指初地以上的菩萨，初地所知都还算是少分。第七诸位菩萨的智慧，相对初地菩萨来说，距离还是非常遥远，是只有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般若种相智而已，连后得无分别智都还没有，或还不具足，更谈不上初地以上的道种智了。因此才说，刚悟的七诸位菩萨的智慧更是少分了，正是少分中的少分。虽然 开悟明心后，相较于凡夫来说，是已经有般若智慧了，但是所知只不过是极少分而已。还有很多的法，譬如第二转法轮的般若别相智，也就是后得无分别智，以及第三转法轮一切种智的唯识经典妙法，都是要在悟后的未来，在善知识的教导下，一步一步去熏习，去思维观察，才能有多分的了知。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无始无明熏所起识，也就是第八世如来藏，得要法身菩萨才能够少分之道。那么为什么说初地菩萨是少分了之呢？这是因为对菩萨来说，这个无始无明熏所起识，要到七地满心才断尽最后一分故意保留的私惑，他的阿赖耶性才断尽，才改名为一熟识。因为这时仍然还有一熟生死尚未断尽，而这个一熟性的变异生死，要到佛地才断尽，也就是成佛时才改名为无垢识。就是因为还有一熟生、一熟灭、一熟果在的缘故，所以法身菩萨的初地菩萨对这个无始无明熏所起识，还只能算是少分了知，不能算是多分，当然更无法全知，因为还有很多所含藏的种子与智慧是他所不知道的。那法身菩萨为什么叫法身呢？那是因为初地以上的菩萨都有五分法身，他们都是以这五法为身，所以叫做法身菩萨。而这五法就是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因为他们的如来藏发起这五法了以后，如来藏就以这五法为身，不再以生灭性的五蕴法为身，所以初地以上菩萨的如来藏就因此而名为法身。对于尚未入地的菩萨来说，因为尚未证得这五法，所以如果将他们的如来藏说为法身时，只是方便说，不是实意说。初地菩萨能为人广说解脱之见，但具解脱的大阿罗汉们不一定能说，即使能说，也不能像法身菩萨一样解说得那么透彻。导师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做说明，譬如佛世时的周利盘特伽尊者，他也是具解脱的大阿罗汉，他之所以鼎鼎有名，是因为世尊曾教他念一个四句偈，而他老是只能记住现前这一句，而忘了其他三句。后来在佛的教导及他自己精进用功下，才终于证得阿罗汉。但是他虽然能将自己的一念无明见思惑断尽，可是却无法为众生解说该如何去断见思惑，以及如何断的次第等道理。也就是说，周利盘特伽无法为人如实宣说解脱境界与解脱之道。但是因为阿罗汉是人天应供，所以后来人家知道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就请他去受供养，他也去受供，他也喜欢人家因为供养他这位阿罗汉种了福田而因此得福，所以愿意接受供养。受人家供养后，需要以法 回馈给施主，结果他却无法为人宣说，那怎么办呢？只好请舍利弗尊者来为施主宣说断烦恼的方法及次第等解脱之道，回报给供养者。这意思就是说，周利盘特伽虽然自己能够证得解脱，但是却没有解脱之见，更没有证得第八世法身。也就是说，他只有解脱而没有解脱身，只有解脱而没有解脱之见身，所以不能为人宣说解脱之道。所以说，即使是具解脱的大阿罗汉们，也不一定能为人宣说解脱之道。此外，我们这里还要再强调的是，二圣圣人的解脱是只要将现象界的五阴十八界等法都灭尽，不再出生而解脱三界生死轮回，并不触及无余涅槃的实际第八世法身。所以说他们没有解脱身，没有解脱之见身，这与法身菩萨的解脱及解脱之见是依于第八世法身，两者是不同的，不可相提并论。而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萨们是一定都有这五分法身的，所以不可能有人已经证得了初地的果位，但却没有发起解脱之见，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初地满心菩萨是早在第七诸位时就已经证得第八世法身，这一世也是已经可以证慧解脱，而却故意不取证，所以他必定有解脱身，也有解脱之见身。而且初地菩萨因为也已经有一分的道种智的缘故，而使他必然有更胜妙于二圣圣人的解脱之见的法身。所以要是有人自称已经证得初地或初地以上的果位，但是他告诉你的涅槃却是像假藏传佛教西藏密宗所讲的所谓轮涅不二，或者是意识心的离念灵知境界，那就表示他其实仍然与解脱之道完全无知，仍然只是一个凡夫罢了。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真正的轮涅不二是只有如来藏所住的境界才是，这不是意识觉知心所住的境界。因为如来藏自心自无始劫来不曾有灭，亦不曾有生，也从来不与三界六尘万法相应而起种种贪厌，所以没有生死可言，也没有轮回可说，他的自住境界完全寂静，所以是涅槃。然而依于如来藏所含藏的无明业种等而出生的世世不同的五阴，却在三界中不断地造业受报，受报造业，而显现有轮回现象。而此世世不同的五阴，却是由如来藏所出生，不能离于如来藏而单独存在及运作。因此而说，贯穿三世的如来藏，随于五阴而有轮回。如此，如来藏双具涅槃与轮回，才能说是轮涅不二。反观五阴，不能由前世来至此世，也不能去至后世，唯有一世。而意识觉知心归属五阴中的世阴，当然也是仅有一世，甚至是夜夜断灭的心，色身坏了也即随之而坏， 舍报入胎时则永远断灭。像这样仅有一世的五阴或意识觉知心，如何能成就轮回？而这个有生死的五阴又如何能有涅槃可说？当然不可能是轮涅不二的主体。那藏传佛教他们所讲的轮回与涅槃不二，它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是以意识觉知心处于一念不生的境界作为无余涅槃，但佛所说的无余涅槃却是要灭尽五阴十八界的。他们这样误会无余涅槃之后，再来宣称自己因为大慈大悲而不入涅槃，常住三界中，以双身修法而利乐有情，不断以双身法与异性信众合修，说这样就是在度众生。这样生生世世不断与异性众生合修双身法而不入涅槃，认为这样就是轮回与涅槃不二。这就是藏传佛教的密续中所说的轮回与涅槃不二。这种恶见正是落在常见外道境界中，因为佛在阿含经中说，诸所有意识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也就是说，不论有念或是无念的意识灵知心，都是要借一根与法尘才能出生的法，是有生也有灭的法，怎么会是涅槃呢？而他们又把印度教支派，也就是性力派的双身淫的修法拿来配合在一起，说合修时一心受乐的觉知心是乐空不二。因为他们这种修成所谓究竟佛的境界有这个快乐的果报，所以就是报身佛的境界，说是比显教更高的佛法，而把释迦佛贬为化身佛，说是比他们乐空双运的报身佛境界还低，真是荒唐无知到极点。而他们所说的人间化身佛的境界，也不过是觉知心一念不生的欲界定境罢了。他们所说乐空双运的报身佛，则是外道的贪淫境界，根本就都还没有见到，连二圣声闻解脱道的见道功德都没有，更别说是大圣佛菩提道的见道了。竟然自抬身价，大妄语的说是已经成佛了，所以都是大妄语者，都是大言不惭的外道。导师这里也说到，大家若有时间，不妨可以去读读龙钦巴的著作。龙钦巴在西藏密宗红教中的地位很高，有密教第二佛的尊称，可是他在书中所宣称的轮回与涅槃不二的化身佛境界，其实就只是一念不生的觉知心境界而已，还是落在意识我上面啊。所以根本就没有断我见，连二圣的见道都没有，那当然还是凡夫一个。这样的知见连涅槃是什么都不知道，哪有资格跟人家讲涅槃呢？他根本就没有证得涅槃解脱，甚至连涅槃解脱的知见也都没有，却被捧成是几地的菩萨，说为第二佛。但是即使是自称初地菩萨，如果不能如实地为人解说涅槃之见，不能正确地为人讲解解脱之见，那这个人 就一定不是初地菩萨，因为他显然没有解脱之见身。这意思是说，要是有人自称成佛，或自称已经是入地的菩萨，但是他所说的涅槃境界却是像假藏传佛教所讲的轮涅不二，或者是意识心的离念灵知境界，那就表示他其实仍然不懂涅槃，不懂解脱之道，我见仍然俱在，是未断三福劫的凡夫罢了。话说回来，三圣菩提中所证的解脱，不论是二圣声闻的解脱，或者是大圣佛菩提道的解脱，全部都是依于这个第八识一手识而建立的。若没有一手识，就不会有解脱可证，也没有解脱之见可言。但是这个内涵是连二圣圣人都不知道的，因此说这个一手识是要到法身菩萨位，也就是初地开始才能少分了之的，但也还不能具足了之。马明菩萨说，菩萨的究竟地犹未知尽，菩萨的究竟地就是十地满心，或者说是等觉菩萨满心位，也就是到了十地满心的法云地或等觉菩萨位时，都还没有究竟了之，那就表示当然只有到佛地才能够全部的明了。所以马明菩萨才接着说，唯有如来能总明了。而这个时候一熟识也改名叫做无垢识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一熟识真的是要证悟而成为七住菩萨以后，再经过第八、九、十住，以及之后的十行位及十回向位，很精进的修行了很长的时节，才能成为初地的入地心菩萨。这时才能够对这个事有少分的了知。所以在还没有破参明心时，因为根本就不晓得他在哪里，因此是不可能真正观察他的，是要等到破参以后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学习怎么样去观察这个第八识。所以马明菩萨说的这个解行地，导师有时候就在前面加一个圣字，叫做圣解行地。因为你已经与佛所说的一切法境有能力开始一步一步的真实证入，因此而升起圣解了，并且能够由这个圣解而发起圣行，所以就把这个阶位叫做圣解行地。但是有时候导师又说它是正解行地，这是因为在还没有亲证第八识如来藏，也就是还没有证得般若十相智慧，还没有亲证真见到位的根本无分别智的功德以前，是无法真正发起圣解与圣行的。所以有时候导师又把它叫做圣解行地或正解行地。但是在这个圣解行地、正解行地阶位的菩萨，智慧其实都还很浅，虽然已经不是定性声闻圣人所能知道的，但是比起初地菩萨的智慧来又差很远了，而初地比起佛地来又差得更远了。所以说初地只能算是少分的了知，佛地才能究竟的了知。由此可见这个事的内涵的深广， 所以即使开悟明心了，乃至修到了初地而得这五分法身，又有什么可以起慢的呢？因为距离佛地还真的是非常遥远啊，所以真的是没什么可以让人生起慢心的。今天这个单元就先为您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照证菩提，阿弥陀佛。
喇嘛信世界，揭开藏传佛教昙摧瑜伽的面纱，张善思、吕爱伦编著。本书揭开藏传佛教无上瑜伽的面纱，让世人了知喇嘛们借修行为名行性侵妇女之实的内幕。详阅此书，可以了解藏传佛教性交修行的本质，得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于宗教性侵害。